不会动啊，应该是有啊，可是没有动。OK。我们先看讲义哈，讲义的第二个 slide 哈，约翰福音第四章21到26节，我们可以 OK， 我们先来看这个哈，我们来念一次好不好？念一次，约翰福音第四章21节到26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们所夸的就是他。” OK， 我想我们很熟悉这段圣经哈。那我们来稍微详细的来看这节圣经哈。那么我们敬拜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么 Max Weber 他的定义呢，是说神与自己的子民相遇。我相信你们今天在座的这里呢，你们都是神的，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呢，你今天来到这里在敬拜，那么你应该就会遇到我们所相信的神。因为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三一真神。我想这个呢你们要抓住这个，然后呢我希望说你在上完这样课的时候你自己反省，礼拜天你在这里坐在这里的时候，你有感受到你与神相遇吗？你与神相遇吗？那么这个相遇呢，一定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情况出来哈。那么我曾经也跟各位做个见证说，我在大学一年级，我们的新生训练的时候，我去参加学校的这个晨更。我原先不晓得晨更是要做什么，那段时间里边呢，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大考联考以后呢，大家都想要轻松一下嘛，在轻松的时候你就想到说你的人生意义在哪里，是吧？我想我们大概都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呢，我也不晓得他的成功叫什么，我对上帝呢认识其实只是故事而已。但是在那个成功的时候呢，是我生平里边唱了一个诗歌从头到尾，那个诗歌呢叫做在花园里。那么这个诗歌里面讲到在花园里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他说你与上帝同行，你与上帝共话。我就觉得非常的稀奇，说这个上帝能够像你好像跟一个朋友你在花园里边走路，你可以跟他对话。因此呢，我寻求那一个冥冥中的神的时候呢，那一个圣歌里边就告诉我了说，是在宇宙里边有一位上帝，你是可以跟他讲话的。所以呢，等于是说 我在成根的时候，我遇见了耶稣，我遇见了这个神，以至于从那天起到现在，我已经56年的一个基督徒，从没有离开过教会的敬拜。所以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呢，这个经验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这个见证一直维持我到礼拜天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来教会敬拜。所以呢，我们来敬拜，敬拜的意义呢，就是上帝跟自己的子民相遇，相遇。那么我们刚才在念这个约翰福音里边，OK， 你如果说注意着看到约翰福音里边讲到这个拜，敬拜的拜奇怪，为什么？你看看这段圣经里边你如果说看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圣经里边讲到这个拜这个字呢，一共有十五个我们能看见说在这个圣经里边有四处讲到这个拜。可是呢，从二十节你从如果说从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你去算的时候呢，它里边有十次讲到拜因为我这里是从二十一节你如果说从二十节算的时候呢，这个拜字呢一共有十次。所以你看说在五节圣经里边所讲到这个拜的分量是很重，是很重很多的。所以呢，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从这段圣经里边我们来体会到这个敬拜的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那么在所以呢，我们说Weber 他讲说神跟自己的子民的相遇呢，我们就是在什么地方，在敬拜的当中你可以跟上帝相见那么在这段圣经里边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呢，在这里呢讲到，可能我要你们看我的讲义好了，因为我在这个上边这里边呢，这段圣经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字叫做时候将到。耶稣说妇人我应该先稍微把这个耶稣会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我想这段圣经因为我们才查经的时候我们就要上下文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耶稣呢那个时候呢叫我们，如果有圣经你可以打开看可能会就会更加的明白我想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就讲说耶稣要去加利利，那么耶稣从耶路撒冷要去加利利的时候呢，一般的人都会绕道，就是绕这个海岸线这样子过去，因为加利利是在北边那耶稣要离开的时候呢，他是在南边。但是呢，耶稣在那是要去加利利的时候呢，他是什么？他是经过撒玛利亚的地方。那撒玛利亚呢，在犹太人呢是看不起的，他好像犹太人里边的这个第二公民。所以呢，很多犹太人，虔诚的犹太人，要是往北走的时候呢，他就是绕道。但是呢，你如果说经过撒玛利亚来到加利利的时候呢，那条路是最捷径的。可是犹太人他不这样子做。那么为什么耶稣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呢？就是看见就是说，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可以相信的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呢，耶稣就是什么，要向那些外邦人或者说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要耶稣亲自要去找他们。所以呢，他就没有按着犹太人他们绕道，就直接从撒玛利亚 然后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说，耶稣呢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口渴，所以呢他就去找水喝。结果他们就去在了一个井的旁边，那个井叫做雅各井。那个雅各井是在犹太人当中，他们雅各那个时候这个挖出来的。所以呢一般的人就觉得说那个水呢是有这个神迹奇事的齁。所以呢耶稣呢就望着人家不愿意去的地方，他就要经过那条路，然后在那个地方呢耶稣口渴，那就在雅各井里边看到一个妇人在那个地方在舀水，那耶稣就向他们要水喝。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里边，一个男人要向一个特别是撒玛利亚的妇女讲话，哇，这个是天大的这个新闻了。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因为人家就觉得说你好像就是降低你的这个身份哦。但是耶稣就是这样子。所以耶稣就是让我们看见他去找那些穷人，像那些在社会上这个没有那种尊严的人，他都要去。这个就看见说耶稣来找那些迷失的羊。好，那么这个呢，这个故事里边就带来我们怎么样去敬拜神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那么这个故事呢，他这里当耶稣碰到那个妇人的时候呢，他说时候将到。这个地方有两处讲到这个时候将到。你知道约翰福音里边有七个地方讲到时间。时候将到，大家你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个迦南的婚宴的时候，那么婚宴的时候呢，这个主人呢他的那个酒呢已经喝光了，那喝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耶稣去参加那个婚宴的时候呢，他妈妈是跟着走的，所以耶稣跟他的妈妈讲说这个婚宴里边的酒已经用完了。耶稣怎么跟他回答？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不对？然后呢你再看在约翰福音里边的最后一章十七章的第一节，不是最后一章，我是说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的第一节的时候，他讲说什么呢？他说我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的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荣耀你。所以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边七个讲到时候的时候呢，第一个呢是讲到说他的时候还没到，然后呢最后一个讲到说什么，他的时候已经到了。好，然后呢我们在这段圣经里边，好，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节，他说什么？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好，那么约翰福音里边讲到时候，这个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的目的呢是在最终这个时候来到。时候来到是表示说什么呢？他已经是在世上的工作已经完了，所以他要准备上各个他的道路，要被这个十字架里边齁，在为死在十字架。所以这个表示说他的时候已经到了。时候已经到了表示说，所以你如果看见这个七个时候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上帝永恒的计划。上帝的永恒计划当中，如果说用这个约翰福音来讲的话，就开始就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开始，一直到那个时候到了。然后呢我们在这节圣经里边呢是正好在这七个时候来到的那段的中间。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这个整个七个时候的话，我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呢要你可以查经的时候呢，像这种重复的这种字齁都是很重要的。那你们去看看去找约翰福音里边七个讲时候的是哪些。那么我们今天在看这个敬拜的这个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 这一节圣经呢，在时候呢，是正好是在中间。现在中间的意义就是什么呢？耶稣从还没有到，一直渐进的要到完成上帝在永恒计划当中的最后一站了。那就是在17章的第一节，你就可以看见。现在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哦，他说啊，我们这个表示说，人敬拜的关键性的时刻要来临。约翰福音里边的时候一词呢，是用来向耶稣透过死亡跟复活而升高的时刻。这个关键点的关键性的这个转捩点呢，将使我们个人神之间的关系进成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呢，这个故事，耶稣在撒玛利亚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这个上帝拯救我们的这个转捩点哈。那么以至于呢，敬拜的地点呢，就显得没有那个意义了，因为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你看过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因为他知道说这个敬拜呢是要去敬拜，所以呢，当耶稣跟他讲说哈怎么这段时间里边，我想哈，就是说，对不起哦，我这不晓得，因为有点哈，在这里哈，当耶稣跟他说话的时候，哈，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拜父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你就看见哈，在这个妇人呢，他是一个很虔诚的时候，现在耶稣告诉他说，你敬拜，他说我们敬拜就是犹太人敬拜呢，他是在什么地方呢？他的意思是说，哦，我们是在这个基利新山敬拜。基利新山呢，就是亚伯拉罕进这个旷野的时候呢的第一站，哈，他就足坛来敬拜上帝，哈。那么这个就是基利新山呢，就是亚伯拉罕他的这个第一次他见了神了以后呢，他就在基利新山呢就足坛献祭的地方。所以犹太人一直觉得说要拜父的呢就是要到这个基利新山，可是基利新山呢离这个耶路撒冷也不或不是离那个撒玛利亚呢还很远，所以呢这你看见就是这个妇女他是很有虔诚的，但是呢他觉得说，哦，我要去敬拜在基利新山的话呢是不容易的，可能一年只能有一次，还是这个连一年一次的机会都没有。但是耶稣跟他讲说什么，他说你今天他如果你知道说犹太人敬拜呢是在耶路撒冷，哦，所以呢这个妇人就是跟等于是耶稣说你们敬拜呢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基利新山，他的妇女就觉得很奇怪，就很奇怪。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就看见说，当时候来到的时候呢，你敬拜的地方已经不是一个很重要了。那这个作为一个在耶稣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一个转捩点。那么在耶稣在第二章十六节说，他的身体的殿要举起来，乃是一个记，就是说啊，这是一个记号哈，就是这个等于是像这个神迹一样的哈，使他的权柄来接近以色列民的这个敬拜的生活。我们都很了解哈，当耶稣的门徒在经过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在最后一站，因为门徒跟随耶路撒冷主要目的就是让 耶稣在教导他们。那么在他们就在经过这耶路撒冷的这段距离的当中呢，的最后呢，他们已经耶稣跟那门徒们的教导呢，已经到了一个终点。所以他们出了耶路撒冷城，然后就在那个橄榄山，好、哦，那么在那个方大家在休息，在休息的时候呢，那个门徒就看见说耶路撒冷的那种金碧辉煌的那种景况的时候呢，他就告诉这个耶稣说：“耶稣啊，你看我们圣殿是这么样的金碧辉煌，像是新天新地一样的。”耶稣怎么样告诉那个使徒们？他说：“这个殿耶路撒冷，总是有一天，哈、哦，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石头不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就表示说，你知道这个圣殿你看是金碧辉煌，可是呢，不久的将来呢，这个圣殿呢会通通会拆毁。”那个时候使徒们他不了解这个什么意思。那你们相信圣殿有没有被拆毁？那个时候什么门徒们不了解这种事情，可是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神迹就在那个时候就产生了、哦、就是圣殿就已经拆毁了。然后耶稣跟他们讲说，或者说你们拆毁的圣殿我在三日里边就要建立起来。这个就是在预言说圣殿被毁。那在这个时候呢，门徒们还不知道，还不相信，不晓得耶稣在讲什么。但是这个事实我们今天回头看的话呢，我们就看见这个事实。那这个神迹，我们神迹在圣经里边就讲做一个记号。那么这个记号是带来什么呢？这个记号呢是带来说我们这个会带来这个使他有权柄来洁净以色列民的敬拜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去敬拜的地方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西里新基山。所以这段圣经里边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故事哈。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了解说哈，我们要认识神，要交际在这个神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敬拜他。神就是必须采取主动向我们揭示他自己。你知道我刚才讲过，耶稣要到加利利的时候呢，他就亲身的愿意经过那犹太人不愿意的经过的路上，他就是为着什么？他是为着寻找那些还不认识他的人。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讲说、哦、我们比如讲说我们为什么会信耶稣，我们为什么会信耶稣？我们会信耶稣呢，乃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思想里边，先让我们知道改造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去这个信。我们的信仰是从这样子来的。所以呢，这个表示说上帝是在寻找人，不是我们在寻找神。那今天我们在世上里边呢，很多人在寻找他的神。你知道在台湾有人要寻找这个一只狗，就去拜狗。有人看到一个石头要去拜石头。今天我们在世上很多人就是我们要自己去找这个神。但是我们的神不是，他是先来找我们，是先来找我们。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哦、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敬拜的时候呢，是什么？神已经自己揭示他自己的这个启示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会信呢？乃是第一个，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从上帝的话我们认识这个神。第三个，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就遇见了神，像我跟你们做的见证，当我知道说这个神是我可以跟他讲话的时候，我非常的稀奇。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么稀奇了，我相信是上帝这个圣灵齁、哦、来找我。所以呢，别人的唱一个歌可能唱一个歌就唱一个歌， 可是那一天那个歌，那个歌词真的是感动了我的心，就从此就成为一个基督徒。好，所以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见到神，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是一个神迹。我们能够认识神，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的嘛，对不对？我们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吧。好，所以在这里哈，就是表明说哈，所以呢，真实与有效的敬拜乃是在基督里，并且透过他所呈现的敬拜，只有透过他所温含的真理以及他所赐的灵，我们才可以认识耶稣并敬拜他。好，所以呢，这个呢，在从这个故事里边哈，让我们了解哈，我们怎么会来这里敬拜，神怎么样跟我们这个相遇。OK， 我们再来看哈，敬拜呢，在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这个撒玛利亚人他错误的所在呢，他们以为敬拜应该在那举行，在那里举行而争执，丝毫没有察觉到那位受差遣的来到差遣要来更新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位他们的长久等候的以赛的弥赛亚呢，就在这个时候已经临到的当中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们还没有见到神，还没有见到神呢，其实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乃是因为什么？他们知道说在旧约里边，这个弥赛亚已经应许要来到世上了，但是呢，他跟这个耶稣在那个时候呢，他并没有关系，没有感觉到，所以呢，在这个当中的话呢，就是等于是撒玛利亚人呢，这个妇女呢，一直在找这个弥赛亚，但是他不晓得说，跟他要水的、跟他谈话的耶稣呢，就是已经是弥赛亚，已经来到了，好、哦，所以呢，因为是他这样子，所以呢，他就失去了跟上帝之间的敬拜。那第三呢，所以呢，我在这里一个时候，神是个灵，在这里我们不难察觉到哈，今天教会面对的很同样不平衡的危机哈，许多教会一直永不休止的来辩论一些课题，比如想说敬拜当时用什么样的音乐，应当不应当举起手来，是否该依循某些固定的字句来诵读，还是完全出于自发性的进行，是否应由一个人带领敬拜，还是让许多的人来参与，这些课题呢，看来与我们这一段中妇人所疑问的很相似，他们所关心的是一个形式而不是一个内涵。我相信你们特别是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个新歌出来了。你知道当时新歌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说这个新歌哈，在美国呢，每一个礼拜哈，有人统计每个礼拜至少有20-20个教会为着在敬拜中唱什么歌，是传统的圣诗呢，还是这个新歌呢，为着这个敬拜中选诗呢，就分裂了。每个礼拜有20个这个教会就为着这个唱诗啊，怎么样的诗歌就分裂了。那我相信，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我们在教会里边哈，特别是那个五旬节教会哈，他们唱歌的时候呢，怎么样，非常的激动，哦，这个哈利路亚很大声，那举手的啦，有没有？ 像这个呢，你不晓得，我不晓得你们会觉得怎么样？你是觉得很舒服呢？你觉得很好呢？还是你觉得很吵哦？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在教会里边也经常有这种事情的这个争论哈，都有这个争论哈。我跟你讲，我的，当我第一次全时间出来奉献，然后呢到台湾的时候呢，我第一天呢我就去一个教会呢，是我所听到的哈，是一个向往去知道这个教会的。那我去的时候呢，因为我不晓得他们几点钟开，所以呢我去的时候呢稍微是并没有晚了，可是呢就是敬拜开始人已经坐满了，所以呢我坐的地方呢是什么，是在这个二楼里边的一个角角哈。那怎么样子啊，正好那个扩音器在我的头上，哎，那么唱歌的时候呢要打鼓啦，哦，然后你看到这个台下呢都是举手的什么东西之类的哈，哦，真的是对我来讲，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实在是很受不了，从此我就没有再进去那个教会，哦，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就是说敬拜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在这样一个不同，这些原因都是在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哈，事实上哈，以上所提到的每一种敬拜方式都可以带来真实与诚实来敬拜他。同样的，以上的每一种敬拜的方式呢，也都会带来虚假不相配的敬拜。这关乎敬拜形式的问题，基本上往往只是爱好跟性格取向的问题，而且呢，事实上呢，也当是如此。所以呢，我们要看见，就是说我们在敬拜，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方式呢，我记得大概上个礼拜我也讲，我们要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包容。比如讲说，我不会举手，乃是因为什么呢？我信主那时已经是60年代，现在60年代呢，特别又是在这个宗派教会，他们教会的程序都是非常非常这个比我们现在的话还要规矩的。我是在那个环境里边的基督徒的生活这样子长大，所以呢，我没有那种好像是觉得说我这样子动作呢，带给我更多与神之间的关系。我没有那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呢，我看到呢，在我们教会里边，我觉得我们教会里边举手的大概也不多，但是我也很欣赏有举手的人，不因为说我不会举手我就觉得说举手不好。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敬拜的方式还是说我们敬拜的程序怎么做，都是有带着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爱好性格取向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敬拜神主要是要跟神之间遇见先这个我们的上帝。那么遇见神呢，每个人遇见的方式不同，可能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爱好或性格来说这个教会的敬拜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呢，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说，当我们真实的敬拜的时候，我们应该都是一个荣耀神的，并且呢是可以感觉到上帝与你同在的。所以呢，我们在敬拜中要操练什么？就操练说你是不是在敬拜当中真正有那种让你感觉到，让你真实的觉得说上帝就在我的身的这个心中哈。那么我想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些就像那个妇人，他想说敬拜应该，因为他的祖宗的教导里边，他以为说敬拜呢就一定要是在基利心山，那耶稣跟他讲，他那个妇人说，你们犹太人说敬拜要到耶路撒冷， 那么我们呢，因为是雅各，雅各仅是他们所看为神圣的，所以呢，他们又在这个基利新山才算是个敬拜。耶稣跟他讲说，今天呢，耶弥赛亚已经来到了，所以呢，敬拜呢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基利新山，乃是在什么地方？你自己的心灵，心灵。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就讲说，我们敬拜呢，就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用心灵跟诚实的敬拜哈。然后呢，那么我们心灵的诚实来敬拜，我不晓得你们所领会是什么哈。那么我现在先讲这个心灵哈，心灵，你们觉得心灵是一个圣灵呢，还是什么样子才能够表现这个心灵？诚实就是真理了哈。等一下我再讲。那么心灵呢？如果说你去看圣经，有些不同，特别是在英文的哈，英文的。有些英文的在翻译这个心灵的时候呢，它是用小写的 s， 就是 spirit 哈 ，spirit 哈是小写的 s， 就是在讲耶稣在讲心灵和诚实的时候呢，那是在讲这个普通我们讲的这个就心灵，心灵就是什么？你的心呢、啊？你的心。那么有些圣经呢，它还是用这个大 s， 大 s 的表示就是圣灵。那如果说用小写的这个 spirit 的那个 s 的话呢，就表示说我们通用的，我们常常就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灵，这就是我们的心灵。其实我们不是我们的心灵，是我们的脑筋了，对不对？不是我们的心脏嘛，哦，但是脑筋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说，我们敬拜神的时候，这个心灵和诚实，就是说你的心是不是很真实的了解，你真实的相信你在敬拜的当中是跟神之间有面对面的，这个是在我们的心。那么我用延伸一点跟你们，我们在讲心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脑子在控制我们的性向，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脑子里边呢，我们的右脑呢比较大一点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是对文艺，文艺比较有大的这个的恩赐的。那么这个左边的脑，左边是大一点的话呢，它就大概就是一种是做这个工程师的哈，都是比较是技术上的东西的，比较规矩的。我们的脑里边有两个左右，这两个左右呢，这个分量不同，分量不同。那么你如果说你右脑比较大的话呢，表示说你是一个非常什么有艺术天才的，你对这个文艺呢，像这个音乐呢，就有比较有特别的这个感受的哈。那如果说你像我呢，我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管理的人，好，我就是工程师，所以呢，我用的脑，我做的事情都要规规矩矩，因为管理嘛，管理你就要有秩序嘛，所以呢，我是那样的人。那这个表示说什么呢？我的左脑呢是比右脑还大。你了解我们在讲心的话呢，其实我们脑的这个控制是有关的。所以呢，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脑不一定，就是虽然我们的性向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不能够套一个固定的一个框框。所以呢，我们敬拜神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套一个固定的一个框框来表示说这个才是个敬拜。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表示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的心，你是不是尽心尽力尽意？今天早上那个 Nathan 跟我们讲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呢。现在我们的心呢，我们是也是照着我们上帝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有影响。所以你如果说很讲这个艺术的人呢，他可能对敬拜的时候呢，他喜欢看一些这个教会呢是比较什么装潢齁，比较很华丽的。 像我们这个礼堂哦，真的是很阳春嘛，对不对？你不觉得我们这个礼堂很阳春吗？所以很多有些人呢，他跟神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呢，这些都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强调的，耶稣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上帝给你创造的时候，你的右脑大一点，或者左脑大一点，最重要是什么？你的心，你是不是尽心尽力来敬拜？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讲到说诚实，诚实就是真理。所以诚实的真理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那个真理呢？你敬拜越虔诚，越有这个时间的这个在敬拜的当中的这个学习的时候呢，那么这是带来说你对上帝，你对神学呢，你就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了解。那么这个诚实里讲到真实，这个真实的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也看见在这段圣经里面讲，犹太人是上帝特别的拣选，所以他们对敬拜呢是很特殊的，很特殊的。那这都是上帝所给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怎么能够更了解这个三一真神？上个礼拜我特别强调这个三一颂，今天礼拜天呢，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会唱三一颂。那么你对三一颂的了解，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工作的不同，他们的这个位格不同，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我们敬拜的上帝，我们要知道这个上帝他的位格是什么，他的属性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讲属性的时候呢，表示说这个比较说神之爱啊，像这个就是上帝的这个属性。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学习这些呢？这学习这些呢，就是说我们从敬拜的当中可以学习到。如果说你是三一十五才来敬拜，或是说一年里边呢，就是复活节跟那个圣诞节，然后在敬拜的时候呢，我相信你所得到的这种神学上的这个真理呢，你就不能够得到完整，不能得到完整，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呢，敬拜因为持续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我们要操练，这个是我们要操练的。好，那么所以呢，这个操练我们是怎么来呢？从敬拜的当中，因为我刚才特别强调，上帝是来找我们的，并且呢，他是先启示了，是上帝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上帝。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在世上所讲的话，他所做的工作，你就了解说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然后呢，当了耶稣升天了以后呢，他差遣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以至于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灵帮助我们更加去了解我们这个敬拜的意义，然后我们更了解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那么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需要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来操练。所以呢，敬拜的一个另外一个重点呢在哪里呢？就是道讲，就是上帝啊的话，就是我们在讲的圣经。所以呢，我们在圣经呢，我们的十崇拜里边的讲道也是在敬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很重要的位置。好，所以呢，我在这个上次也讲到过哈，我们在敬拜的当中，从神的道，我们的敬拜的赞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礼仪的典礼的上面，我们就认识我们这位神哈。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敬拜呢也是需要操练的，而不是说你这样随随便便的哈，这个。来敬拜齁。那么敬拜呢，重要的要素里面有一个四个点齁。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敬拜呢是要确信齁，在敬拜中 信徒认识神在耶稣基督中启示了自己，人们回应。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敬拜的时候，我们的程序里边有没有讲完道了以后，我们就一个回应诗歌。我们为什么要回应诗歌？如果说神的道今天讲给你了，你没有回应的话呢，那上帝的话跟你有没有关系？所以你要懂得你怎么去回应他，回应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所认识的上帝给我们的话语。讲道的人就是要传递上帝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上帝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尊敬这个讲台。我相信每一个在讲台里边在讲道的人，一定是他从上帝里边领受到上帝话语的感动，然后呢，在这个敬拜的当中就分享给各位。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呢，我们对神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他是先找我们的，并且他在这个道路当中来启示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位格是怎么样子来运作。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怎么得到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确信说，我们在礼拜天来的时候做真正的敬拜中，信徒肯定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敬拜呢就是一个仰望。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来到这里，我们就是仰望神，举目向神，我就这样子。第二个呢，敬拜呢也是一个保守。我问各位，我们在祷告神的当中，我相信你祷告十件事情的时间，起码有八件呢，你在祷告的时候，哎，上帝求使你保守啊，这位姊妹的这个医病呢，哦，求你保守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讲那个保守这两个字？我相信我们一般的人来讲哦，我们每次在祷告当中都说，我们总是期待上帝保守一些你所想要祷告的，有没有？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敬拜呢也是一个保守，所以呢，你就要相信。我们跟上帝先有一个回应哈，所以呢，神的话语表达信仰的话，构成保守跟传递神真理的基础。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知道，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讲说啊，求神保守什么什么事情，你有没有这个信心？还只是说这个保守这句话呢，变成说什么？哎呀，上帝啊，你都知道嘛，那我这我都交给你了。有没有？我们是用这种心态，我们来祷告中的时候，我们就求神说：“哎，求神保守我们的教会。”有没有 ？OK， 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进一步的哈了解一下。当我们讲保守，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在，有这样的功能在哈。我们就不要忘记哈，我们不要一天到晚要保守，可是不晓得说保守的是真意。这个定义在哪里齁。然后呢，第三个呢，敬拜呢也是一种造就。我开始的时候想，敬拜的讲台就是一个教育。今天我们在这里听的这个讲台的这个信息也是一种教育齁。我说主日崇拜的教育就是向我们挑战。所以像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我就开始就说，你看这个以赛亚看见神的圣在的时候，他就说我有祸了，因为我是口出这个是不洁的，对不对？然后呢，他看见是上帝是圣在的，那最后怎么样子？上帝呼召，然后呢，以赛亚的回应就说，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所以呢，上每个礼拜天的主日崇拜，最终我希望看见的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到阿门颂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上帝，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好，那么我每一次在这个敬拜前的祷告会的时候呢，我总是会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的新人，他还不认识上帝的，我每一个礼拜天我就求上帝的圣灵改变这些我们的朋友。他既然来到这里， 我们不晓得他为什么来到这里，他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无论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就求神圣灵在今天他来到这个当中，他就认识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认识的主。我们至少我们在祷告的当中，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说我们对神的教育里边，我们受教，我们怎么样来表达。所以我愿意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当我们每次当听到最后一个回应的时候，请你从心里边祷告，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上帝的人，求他今天圣灵开他的心。如果我们全部的信徒都这样祷告的话呢，我相信那个人一定会被圣灵抓住的，了解吗？这些都是在敬拜当中回应，你这个回应，你回应怎么回应？那这个就是，那这样的这种敬拜呢，你如果是有那样的心智的话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一个互动。上帝要我们，我们在听他的话，还是他给我们的话？如果没有回应的话呢，我们就产生不出这个最后的这个教育哈。所以呢，敬拜者越来越明白神的位格跟真理，因为正确的敬拜能教导人的神学。三一神为什么是重要呢？它是一个绝对真理。我们之所谓的这个福音派，那你如果不是相信我们所信敬拜的神是三位一体的话呢，那你的基督徒还没有完全。所以呢，怎么样去评定说你是基督徒呢？在神学上呢，有三个来评断。第一个呢，就是因信称义，我们会信神，我们会成为基督徒，是因为因信称义。第二个呢，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第三个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呢是全神全人，耶稣道成肉身就完全跟我们一样。我们受时空的限制，耶稣在世上三年，他也是受时空的限制。这个是三个是绝对真理。你在这个上面如果说没有相信的话呢，那你就不完全是一个基督徒。如果说以神学的立场来讲是这么说的。所以呢，敬拜呢也是在造就我们。对上帝，对真理，有在敬拜的当中可以得到，可以学习。然后呢，第四个呢，敬拜也是一个庆祝，一个 celebration。所以你每次礼拜天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叫什么呢？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庆祝的这个心态。是曾传召这个奇功信主得胜救主的降生受死复活再来作王，同时邀请其他的人一同参与敬拜，这是我刚才在讲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我们要有带着一个庆祝的话呢，就表示要有喜乐，对不对？所以你们每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讲说耶稣说什么，当你有心灵有这个我们刚才在讲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里边讲他说患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我就使里面得安息。所以呢，你每天带着很多的负担，我们想这个想那个，好像很多事情好像你觉得很不顺畅，来到礼拜天，我希望你们来到礼拜天，礼拜完了以后回去的时候，你是得到上帝的安慰，得到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平安。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有带着一个敬拜，是一个庆祝，一个 celebration 的这个信心来讲。然后呢，我这样说，你在祭坛上，我们能够达到这一个我们还要进去那个就献祭我们敬拜神也是一个在这个献祭。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耶稣说你在献祭以前，你有哪些弟兄或姊妹，你对他还有这个 怎么说呢，不了解啦，有些就这个疙瘩的啦，你要怎么样子。他这个时候你在祭堂上献礼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恩，就把礼物留在坛上，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呢，我在说的就是说，我们当开始敬拜的时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我们要做。第一个，当你觉得说你今天心里有欠安，你遭到心里有亏欠神，你就在那个时候你要为自己的死罪来祷告，在祭月跟呼召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自己心中的污秽我们就交给神，求神来赦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里所讲的，当你跟你的弟兄或姊妹有怀恨的，你要把先把你敬拜的心放下来，然后去跟他这个和好。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叫做庆祝，这个叫做庆祝哈，呀。那这刚才我给你们这些呢，就是一种这个敬拜里边的四个很重要的这个要素在那里哈。然后呢，我想跟各位也来分享一下哈。在十诫里边有一个讲到，这个安息日是神所定的，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每天每个礼拜就是七天里边就有一天是神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就来敬拜神。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希望你们可以带着讲义呢回去看。我想跟各位这个一个呼喊哈，呼喊的就是说，我们一个礼拜哈六天，或是说至少在五天哦，我们在工作，我们在很多已经很忙碌了，对不对？给你一个 tree， 你一个礼拜七天当中，一定把一天拿出来当做你的安息日，你可以吧？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是很乱了。你看到电视，你不会心里不会觉得很窝囊吗？这地方这个打仗，那个地方这个没有饭吃，你不觉得有恻隐之心吗？何不你就找一天，如果你礼拜天需要上班的，我相信你有其中有一天把那个一天拿出来，哪一天拿出来？那一天是什么呢？那一天是你家庭的日。我们明年的主题哦，就是讲到用家庭来到教会来敬拜神。所以呢，既然我们那么忙碌了，差不了那一天，同意吧？所以我跟你们挑战，把那一天拿出来，来到教会。我刚才已经讲了，有多么好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我说瓜甜不算数，要你自己去尝到是瓜是甜，你才算嘛，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呢，跟你们一个挑战，也是为自己哈。那么我希望你们另外呢，这个呢是里面塑造里边哈，这个我的另外一个课哈，全能里面塑造里边，我们怎么样在安息的操练里边，我们一定要有安息，并且要休闲。好，一定要休闲，把七天里边定有一天做这样的工作。那么在我的讲义里边齁，有几个例子齁，我想你们呢，希望你们回去齁可以看看，你们看看定一个决策，就一个决定，从今以后礼拜天就是一个家庭的日，让你们家庭跟小孩子在一起，我们不断的敬拜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在创造宇宙万物里边的美妙，特别是在纽英的人，现在秋天是最漂亮的。礼拜完了以后，中午大家一起去吃饭，然后呢，带着什么去这个 New Hampshire 看枫叶。这个也就是你把那个第七天 你的生活你要怎么样去调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不是说只有敬拜，也让我们在整个家庭里面可以享受上帝创造的美妙，大家可以一起来这个享受这样子。好，那么因为要讲的东西很多，很多时候因为时间的压力所以讲的有时候会断断落落的。那么我是希望是说你如果有机会回去的话呢，你把我的讲义呢你再复习一下，我希望你们可以从这些可以更加的明白。那么我相信你如果说明白这个敬拜带来给你多好的时候呢，我相信你那七日拿出一天出来的话呢，你就觉得非常值得，非常值得。那这是我个人的见证跟你们分享。在我们走以前还有没有人后来进来的如果说你还没有在这里出席够的请你们来这里。如果说在这个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上面 ,OK, 谢谢你。我不想如果有漏的话你再来那个那还有我下的我明天明天自己休假所以我有两个礼拜不在那么所以呢下个礼拜天呢是吴牧师。吴牧师就是他要我来讲这个课，那他是每一个礼拜每个月有一次，所以呢下个礼拜天是吴牧师吴牧师要讲那 OK, 我们现在呢OK, 吴牧师你这个30号礼拜天呢他要讲的题目是敬拜最高潮的事，就是侍奉是敬拜的最高潮那么 OK, 我们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你不但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并且你设立在安息日让我们可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可以在你的怀中的安息。主让我们能够觉知在七天的当中有一天呢就是要跟你更亲近，让我们也成为一个七天的基督徒，而不是只有在礼拜天成为基督徒。谢谢你的话语，求主你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愿每一个家庭蒙你的恩召，蒙你的恩典。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